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11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俄罗斯星期四在白俄罗斯开始为期10日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并且在黑海一个战略港口停泊了6艘的船舰，引发乌克兰官员的激烈反应。他们认为这个说明莫斯科是在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俄罗斯这次的军演涉及到数千军队以及 S-400 地对空导弹、海甲防空系统以及是苏-35 战斗机等尖端武器装备。部分演习距离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北仅仅是210公里。俄罗斯国防部表示，6艘船舰已经抵达克里米亚半岛的塞瓦斯托波尔港，他们从波罗的海航行13000公里开始海军演习。俄罗斯的登陆船是为了向路上运送部队、车辆以及物资。莫斯科一名斯克官员说，俄罗斯军队以20号在演习结束之后将会撤出白俄罗斯，但是西方官员依然担心他们可能会同莫斯科在乌克兰东部边境集结的10万的军队一起入侵乌克兰。乌克兰星期四开始了自己的演习，乌克兰官员抨击这次即将开始的俄罗斯海军演习，说他们是破坏安全局势稳定的破坏活动。基辅指责俄罗斯违背国际法，限制大面积开放的水域从事导弹以及火炮射击的训练。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这些行动对乌克兰在领海地区的主权以及对专属海洋经济区的主权构成另外一个威胁。通过封锁海上通道，俄罗斯联邦让这些地区彻底不可能航行，船只亦都不可能进入乌克兰海港，尤其是在亚速海。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四在拜访北约总部的时候警告说，欧洲正在面临着几十年以来最大的安全危险。他承诺在东欧进行更多的军事部署，应对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边境一带的集结。约翰逊在会见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之后表示，风险非常之高，这个是一个非常之危险的时刻，保护每个国家的规则无论大小危在旦夕。英国在加强在爱沙尼亚以及波兰的军事部署，并且正在考虑在东南欧洲的增加部署，以防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些的北约成员国向北约东翼的盟国增援部队。很多的分析人士说，莫斯科的举动使到北约更加紧密。斯托尔滕贝格是欢迎英国的承诺，他说英国在发挥主导的作用，不单止在军事上，亦都在外交上。俄罗斯新的入侵将会导致更多的北约存在，而不是更少。法国准备向罗马尼亚增派军队，德国向立陶宛增派350名的军人，而在之前已经有500名的德国军人部署向立陶宛。而在这个之前，德国曾经因为未能够对俄罗斯采取更强硬的路线而受到批评。民调显示，无论在北约成员国还是非北约盟国，譬如瑞典以及芬兰，公众对北约的支持度在增加，虽然这两个国家不会在短时间里面加入北约。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五开始同参加四方机制国家的外长会晤。布林肯首先同东道主澳大利亚外长佩恩举行会谈。佩恩表示，澳美两国外长将会讨论中国、北韩以及乌克兰等议题。他表示，在当今世界环境之下，不只是一个独裁政权对我们的构成挑战，北韩以及中国他们都是我们今日讨论的议题之一。我们亦都坚定支持美国在应对这些挑战上发挥领导的作用。佩恩仲话，我哋今日仲要讨论对乌克兰主权以及领土完整嘅威胁。而国务卿布林肯则系话，我哋今日嘅的确系有好多嘅议题要谈，包括距离呢度好远，但系对呢个区域产生影响嘅挑战。布林肯仲提到，紧接落嚟同日本外相林方正会谈，仲有相当多嘅议题要涉及。而星期五稍后时候，佢哋将会同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一齐举行更大范围嘅会谈，讨论嘅议题预计包括气候变化以及疫情大流行等等。东非小国索马里兰外长瑞格萨星期五在台北表示，索马里兰是一个主权国家，生而自由。索马里兰 同哪一个国家发展关系，中国无权发号施令。中国谴责索马里兰高官访台，声称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民进党是破坏其他国家独立和统一。1991年索马里兰从索马里分离出去，但是30年过去，索马里兰的独立却是未有获得广泛的国际承认。国际社会只是将索马里兰视为是索马里的一个自治区，中国亦都不承认索马里兰的独立，和这个非洲小国是没有外交关系。2020年台湾和索马里兰分别在台北以及是哈尔格萨是互设代表处，此举激怒了北京以及是摩加迪沙。索马里兰位于非洲之角，和吉布提以及埃塞俄比亚接壤，中国在吉布提拥有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2月9日的记者会上指责台湾民进党政府邀请索马里兰高官访台，声称这个是煽风点火，破坏别国独立和统一，损人不利己。索马里兰外交部长瑞格萨在台北的一场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不能够是对他们的国家，是中国不能够对其他国家发号施令。据美国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国通胀继续上涨，今年1月的通胀率比去年同期暴增 7.5%， 创42年的最高纪录，预计美联储将会在下个月加大加息的力度。美国劳工部在2月10日公布1月份的通胀数据，反映物价在消费领域的重要指数消费者价格指数比去年12月份上涨了 0.6%， 较去年同期大增 7.5%， 创下1982年2月以来最大增幅。这个高于路透社调查的经济学家原来估计，经济家美国1月份 CPI 月增是 0.5%， 同比年增 7.3%。这个是美国通胀率连续第四个月是高于 6%， 去年12月份的 CPI 月增是 0.6%， 同比是年增 7%。 由于需求的强劲，供应受到疫情的限制，美国通胀形势在度持续恶化，造成消费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是食品、电费、汽车，亦都包括新车以及二手车，以及是房价等商品的价格。食品价格在去年12月增长 0.5% 的基础上，今年1月份又再增长了 0.9%。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个委员会星期四建议，不要完全批准中国生物制药公司信达生物以及是美国礼来制药联合开发的肺癌治疗药物，因为担心该个临床试验仅是在中国进行，参与者不是好像美国人口那么多元化。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民意调查发现，有 57% 的受访者认为与病毒共存更加适合香港，而學者就呼籲不要將共存與清零對立。香港第五波的新冠病毒疫情持續擴散，在今日星期五錄得1325宗確診個案，再創單日確診新高紀錄。特首林鄭月娥日前重申，香港的防疫政策仍然是堅持動態清零，並公布一系列最嚴厲的防疫措施。不過連日來香港多區出現排隊打疫苗和接受強制檢疫的人龍，社會上對防疫政策應否堅持動態清零有不同的看法。一項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有 57% 的受訪者認為與病毒共存更加適合香港。有學者分析，結果就反映出大部分香港市民都希望防疫政策可以平衡對抗病毒以及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呼籲當局不要將與病毒共存和動態清零作二元的對立。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報導。
香港去年12月底出現首宗 Omicron 變種病毒社區感染，爆發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經過上個星期的農曆新年三日公眾假期之後，確診數字近日屢創新高，星期五即是2月11日錄得1325宗確診個案，再創疫情爆發超過兩年以來單日確診新高紀錄。 特首林鄭月娥星期二，即是2月8号会见记者的时候重申，香港的防疫政策仍然是坚持动态清零。他认为这个政策最切合香港现时的实际情况，以争取时间提升疫苗接种率，尤其是70岁以上的长者接种疫苗的比率不够 50%， 即是有接近50万名70岁以上的香港长者还未接种疫苗。林鄭月娥當日亦都公布了一系列最嚴厲的防疫措施，包括公眾地方限聚令收緊至到兩個人，2月24號起實施疫苗通行證，包括所有12歲或者以上的人，如果要進入疫苗通行證處所，必須接種最少一劑新冠疫苗，包括宗教場所、髮型屋、商場、百貨公司、超級市場、餐廳食肆、健身室、美容院和街市等等。新的防疫措施公布之後，香港多區連日來出現排隊打疫苗和接受強制病毒檢測的人龍，社會上對防疫政策應不應該堅持動態清零有不同的看法。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五，即是2月11号召开记者会，公布一项有关抗疫政策的网上民意调查结果。结果显示，57%的受访者认为与病毒共存的抗疫策略更加适合香港，认为动态清零策略更加适合香港的受访者有32%，另外有11%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或者很难讲。出席记者会的复兴经济民生大联盟成员任伟豪表示，民调结果反映大部分市民认为与病毒共存的抗疫策略更加适合香港，占接近60%的受访者，比支持动态清零的受访者高出接近1倍，加上有接近60%的受访者认为不应该继续实施限聚令，他认为反映大部分香港市民越来越不怕这个疫情。
其實香港人咧，即係越嚟越唔驚呢個疫症。有57%嘅市民咧，認為其實係不應設限嘅。而57%，約60%呢個數字咧，其實都已經持續咗差不多半年嘅時間。響零確診嘅時候係都係約摸係60%，去到而家爆到上1000以上嘅數字，都係60%。你會見到香港人嗰個嘅個心裏面咧就冇咁驚呢場疫症，平安咗好多，甚至佢哋覺得可以拎走所有嘅限聚措施。
任伟豪表示，香港的隔离设施和医院床位、急症室等等已经接近饱和。他认为现实上来讲，动态清零策略可以讲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如果当局夹硬要实行一个不可能的任务，结果只是徒劳无功。
其实现在在很多地方都显示到这件事出来了，就是例如而家醫院已經唔夠床位，將全香港嘅確診者全部都收留啦。又或者就好似竹篙灣一樣，唔夠位，將所有嘅密切接觸者都擺曬喺裡面啦。咁所以政府咧就慢慢即係每一日都有啲政策上嘅改變，因為根本事實上執行上係做唔到啊嘛，係嘛？呢個係現實執行層面上面嘅問題嚟。如果有人仲堅持清零政策的話呢，咁其實就可以問佢：我哋仲要付出幾多嘅代價去堅持一個唔可能完成嘅任務呢？
任伟豪形容香港而家有如一隻正在下沉嘅大船，船長唔願意俾乘客跳水逃生，反而要求各人動手將海水潑出船外，最終所有乘客可能筋疲力盡，全部沉入海底。任伟豪认为，现实上香港人应该保留力气，思考怎样与病毒共存，就好像对付伤风感冒一样，与病毒共存不等于放弃治疗或者躺平。
其实我们人呢本身与病毒共存了几千年的了，本身已经是我们可以我们怎样跟病毒共存呢？就是有感冒有伤风看医生拿药回家休息，就係咁簡單啫嘛，係嘛？咁其實我相信咧，其實政府入面有好多高官啦， 甚至有啲嘅行政會議成員都講過，其實咧佢哋覺得咧與病毒共存都可能會好啲嘅。佢哋都唔係好相信咧，即係可以清到零，但係嚟自上頭嘅命令咧，就唯有死死地氣咁樣去執行。
记者问及民主党一月底公布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65%的受访者赞成香港应该就与病毒共存策略作准备。不过香港当局并没有关注这些民意调查的数字，一直坚持紧跟中国大陆的动态清零策略，甚至中国官方人民日报星期一即是2月7号发表文章，批评与病毒共存是躺平的策略，混淆视听，认为香港在防疫政策上应该统一思想。在这样的中港官方主旋律之下，香港的民意可以怎样反映？有没有可能影响官方的防疫政策？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民研星期五公布的民调结果反映，大部分香港市民认为在防疫策略上面不需要统一思想，他又认为没有必要将与病毒共存和动态清零作二元对立。事实上香港目前的客观现实已经是与病毒共存。
我哋今日嘅調查嘅結果咧，就反映就係香港人冇喺呢個問題上面統一思想，亦都唔覺得需要統一思想。因為你睇下，如果我調查第一題裏邊講嘅咧，就與贊成與病毒共存呢個策略嘅咧，係佔咗57%，即係認為動態清零嘅咧，就只係得32% 嘅啫啊。其實兩個策略咧，就冇乜，我自己覺得本質上唔係真係好大分別嘅。你而家香港話我哋堅持以呢個動態清零為目標，咁但係而家我哋當我哋每日有過千個即係染疫者，跟住累積咁多人，你睇到啲醫療專家或者政府而家做緊嘅嘢，都係教緊我哋點同個病毒 coexist 啫嘛，係嘛？你翻屋企啦，你即係唔好出街啊！我唔俾你去呢度，唔俾你去嗰度。你不要急性咳了，吃 Panadol 了，都是實際上個客觀現實的。我們在沒有辦法將疫情清零之前，我們都是跟病毒共存的。
钟建华表示，广东省已经派了1000名抗疫人员到香港协助处理病毒检测，亦都有香港大学专家呼吁应该考虑封城。不过钟建华认为这些策略难以持久，坚持动态清零可能见不到走出疫情的出口，因为病毒会不断变种，而香港不能够永远封关锁港。钟建华表示，整体来讲，今次的民调反映大部分香港市民宁愿冒一些风险，都希望维持原有的生活方式，不希望不断重复停工、停课、停市等防疫策略。钟建华又表示，香港目前未有条件实行新加坡、英国等与病毒共存的策略，因为香港未达到有效的疫苗接种率。香港多區星期五下午仍然有大排長龍等候病毒檢測的情況。在中環愛丁堡廣場接受病毒檢測的香港市民陳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她花了大約個半鐘頭排隊，她認為這樣相當浪費時間。陳小姐又表示，當局沒有必要實施這麼嚴厲的防疫措施。陈小姐又表示，大部分香港人都接受与病毒共存的防疫策略，但她认为当局不会听民意，市民没有发声的空间，只有无奈接受不断排队接受强制病毒检测。以上是美国之音队的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白宫高层官员承认美中貿易關係目前處於困難的階段，同時了解內情的人士透露，拜登政府在處理對華關係時陷入了權衡國家安全與經濟利益的兩難之中。貿易專家說，儘管很多人都認為國家安全比貿易更加重要，但不應該將貿易泛安全化，而應該更加明確和精細地定義何為安全威脅，否則美中經貿關係可能演變成為持久的冷戰。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森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傳媒 Axios 日前發表獨家報導說，美國貿易代表戴奇和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去年9月份曾經在白宮戰情室會議上當住其他白宮工作人員的面發生了爭吵。知情人士透露，在這場有關國家安全委員會官員和其他工作人員出席的會議上，戴奇指責沙利文向傳媒泄密，從而破壞了他作為貿易代表的權威。不過知情人士同時對阿克西奧斯說，目前兩個人正在努力修復關係。坊間輿論揣測白宮內閣官員之間的當面爭吵，揭示出拜登總統的貿易代表和國家安全顧問之間的緊張關係，以及在怎樣和何時執行其中國戰略方面的分歧與衝突。觀察人士認為，這場衝突就表明在拜登總統的貿易和國家安全團隊中，現任官員對白宮的中國戰略問題看法有所不同。這個亦都反映出美國在和中國打交道時陷入的兩難境地，安全掛帥定是貿易行先呢？美國應該怎樣在對華戰略中平衡安全風險和經濟利益呢？貿易專家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國的貿易和經濟政策已經毫無疑問地屈從於地緣政治和國家安全優先事項了。這個使得到具有內閣成員地位的美國貿易代表亦都幾乎沒有了自主權。華盛頓經濟諮詢研究機構政策研究主任、資深貿易分析師丹尼爾·艾肯森認為，美國貿易代表戴奇並不是自由貿易的支持者，而且即使戴奇大使有任何支持自由貿易的傾向，他按照自我意志採取行動的餘地亦都很少的。戴奇必須聽命於美國國務院、國防部和財政部的行動指令，因為出於國家安全和國內政治的原因，貿易自由化已經不再是美國的優先事項。他說，艾肯森表示，作為自由貿易的長期倡導者，令人沮喪的是美國已經不再重視貿易協定，轉而支持保護主義，並且反轉了對全球化的承諾，以及75年來美國自己所培養和建立起來的基於規則的貿易體系。但是他同時表示，儘管他本人亦都相信任何政府的首要任務都是要保護他的公民免受國內外的威脅，因此安全比貿易更加重要，但是不應該過分誇大安全問題。在艾肯森看起來，一些肆無忌憚的政客剛剛會通過誇大國家安全的威脅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但是民眾、傳媒、智庫和其他非政府組織應該站出來追究政策制定者的責任，要求他們更加明確和精細地去定義到底什麼是對國家安全的威脅。艾肯森表示，他的確認為北京的一些產業政策、既定目標和行動對美國構成了真實的安全威脅，值得美國去做出堅定的反應。北京一直在通過每年向研究、開發和生產部門投入數千億美元來挑戰美國的主導地位，而且北京一直在支持大規模技術盜竊的努力，並且一直在向美國企業勒索技術和其他資產作為進入中國市場的代價。美國弗吉尼亞大學商學院教授陳朝輝則認為，白宮內部關於安全與貿易孰輕孰重有分歧是常見的事，因此無論是在拜登政府或任何政府中，內閣成員有不同的意見實際上是一種健康的氣氛。相比之下，特朗普執政時期他的內閣成員之間有更多的分歧和衝突。與前總統特朗普不同的是，拜登總統上任至今尚未明確地表達對中國的願景或者期待，他似乎是希望和中國打交道時能夠同時獲得更多的貿易利益和更少的安全風險，但是卻沒有拿出任何具體的行動，這樣就難免會令到內部成員之間產生衝突和分歧了。在我看來，任何模棱兩可的策略總是危險的，我認為拜登應該決定他想先走哪個方向，這樣他的團隊才能夠遵循決定向前推進。陳朝輝說， 美國貿易代表戴奇這個月較早時候承認，美中貿易關係目前處於困難的階段，但是他同時表示拜登政府正致力於保護美國經濟免受中國政策的負面影響，他的團隊將與中國進行有力地接觸，就北京根據特朗普時期簽署的協議購買美國商品的承諾進行談判。美中兩國在2020年1月簽署了所謂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北京承諾在2020年和2021年期間將對美國產品和服務的購買量增加至少2000億美元。但是由於新冠病毒疫情的影響以及兩國關係的持續緊張等因素，北京並沒有完成所提出的這些目標。戴奇表示，這個是目前美國亟待去解決的決定性問題之一。美國已經開始與中國就貿易協議進行初步的討論，但是尚未取得成果。早在今年1月中旬，141名民主黨和共和黨國會議員聯名寫信給美國貿易代表戴奇，敦促他允許對美國公司支付的向中國商品徵收的關稅實施更廣泛的豁免。這些美國國會兩黨議員在信中表示，雖然北京應該對不公平貿易行為負責，但是關稅正在傷害美國的企業，並加劇了供應問題和抬高了價格。拜登政府在2021年10月份將有限數量的中國產品重新列入可以被排除在關稅之外的商品清單中。國會兩黨的議員呼籲擴大規模，使到所有目標商品都有資格獲得到關稅的豁免。進入了2022年，拜登政府和北京的貿易關係將會走向何方呢？由前總統特朗普發動的美中貿易戰是繼續打下去，還是盡快休戰呢？研究機構 NDP Analytics 政策研究主任艾肯森對美國之音表示，拜登政府目前的確是陷入了一種兩難的境地，一方面中國還在一直利用技術進行鎮壓和其他邪惡的目的，包括在國外誇大和投射它的力量，這樣使得到中國的技術能力成為美國國家安全的重要擔憂。艾肯森認為，有針對性的出口管制和投資限制儘管肯定是不完美的工具，但是為數不多的在度爭奪技術優勢的鬥爭中可能被證明是有用的工具之一。但是關稅只是一種頓氣的行動，並提高了雙邊商業關係的成本。不幸的是，關稅在政治上具有象徵意義，如果拜登取消這些關稅，他和他的政黨將會在美國的搖擺州的選舉中付出代價。他說，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貿易專家均對2022年美中經貿關係的前景表示擔憂。他們說，美中之間的貿易戰可能會演變成為一場持久戰，甚至可能會發展成為一種長期的冷戰狀態。弗吉尼亞大學商學院教授陳朝輝對美國之音表示，拜登總統自上任以來，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特朗普的中國戰略，儘管他從未公開承認過。由於特朗普的對華戰略在美國受到歡迎的程度，他不認為拜登會對特朗普時期的戰略做出重大的改變。陳朝輝說，因此我認為他將會繼續特朗普發起的貿易戰。由於中國對西方的強硬態度，我認為兩國家改善關係的空間不大。美中之間不斷惡化的地緣政治關係，那就意味著他們之間的貿易關係將會長期呈現下降的趨勢。而艾肯森則認為，美國對華關稅和技術限制引發的美中脫歐可能會加速更廣泛的經濟、金融和文化的脫歐，很難想像在這種情況之下，美中貿易和投資關係怎樣能夠持續下去。因為一種即使算不上繁榮，但是合作雙贏的經濟關係可能無法存在於一種互不信任、顛覆和對抗的零和框架之中。我看不到擺脫這種困境的簡單方法，更有可能的情況就是美中貿易和經濟關係沒有辦法維持一場抗日持久的技術消耗戰，而美中脫歐將會導致一場所謂冷戰的開始。北京和華盛頓在這一場戰爭中各自用胡蘿蔔加大棒的政策去爭奪世界其他地區的短暫的承諾和忠誠。艾肯森最後是這樣說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就在中國政府寄望以北京冬季奧運會奠定中國體育強國的前夕，中國國家男子足球隊在上個禮拜在世界盃錦標賽預賽中以1-3輸了給越南隊，使到習近平的足球夢幻滅，亦都燃點了很多中國球迷的怒火和嘲諷。掌握眾多資源的中國國足為何會果足呢？其多年不振的表現是否成為了中國體育發展甚至是社會問題的隱喻呢？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中國新年的第一日，中國男足敗於越南隊，再無緣念地告別這一屆的卡塔爾世界盃，這個是中國男足連續第五次早退於4年1次的世界盃，亦都是62年首次輸了給越南。前中國男足明星、中國國家隊至今為止入球最多的後衛范志毅通過個人微博指出，只有我們率先從小的環境入手開始做出改變，中國足球才能夠重回正軌。旅居德國的專欄作家長平對美國之音說，有人認為中國沒辦法集中力量將男子足球做得好，因為它更加複雜，球場是一個小社會，社會大球場。事實上男足體現社會很多的問題，譬如說官僚體制、腐敗、男性沙文主義等等。習近平上台之後，中國官方傳媒就多次報導習近平的足球夢，宣傳他對中國體育發展幾咁上心、關心、用心。其中舉出的例子多數都是習近平對中國男子足球的關心，包括他提出的3個願望之一，就是中國足球隊進軍世界盃。事實上，中國女國足多次進入世界盃半決賽，1999年獲得到個亞軍，還在1996年獲得個奧運的亞軍。根據官方傳媒的描述，習近平一路走來在世界各地講述自己的足球夢，要包括了荷蘭、法國、德國、美國、瑞士、英國、阿根廷、墨西哥，還有自己的母校81學校等等。2015年的2月27日，習近平在主持召開的18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10次會議上，更加是審議並通過了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中共官方傳媒當時稱，這個是唯一一份就單一運動項目由深改小組審議並通過的方案。美國紐約時報曾經撰文稱，足球集中體現了習近平的民族抱負，習近平是中國最大的球迷，因此培養下一個羅納爾多或者是梅西去成為中國的國家計劃，被國家意志加持了的中國足球是中國的登月計劃。年輕的運動員訓練時滿懷著足球的榮耀和財富的希望。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者榮劍在推特上評論說，國足掌握到的資源之多，其他體育項目就根本沒辦法去比。錢多，再加上最高度的關注，再加上加強黨的領導和隊員入黨，但還是一事無成，因為違背客觀的規律。客觀的規律就是馬克思主義最常用的詞，看看那些宏大的爛尾項目，最後都是不行的，因為違反了客觀的規律，國足就成為了國家的隱喻。另有網民說，一切都吹牛自大、自我想像、話語加持、文化建構、符號塑造及其他各類與現實不符的妄念與幻想全部都瓦解了，甚至沒辦法去寄生。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鄧津文對美國之音說，在我的印象中，中國足球好像從來都沒有紅起過來的。就在中國國足慘敗的同一天，中國官方傳媒人民網刊登一篇題為足夢北京冬奧建功體育強國的報導。報導一開始就立刻引用習近平一段話，建設體育強國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一個重要目標，國足不行，這樣習近平的體育強國夢 能否通過舉辦奧運來到達成呢？朱蘭作家長平認為，中國體育有很多問題，不得的方面有很多，儘管奧運會可以拿到很多金牌，在主流體育項目上中國很多都很弱的，比如說棒球、冰球、網球、高爾夫球、田徑都不算是強項，中國的強項就是羽毛球、乒乓球、跳水、體操、射擊、柔道，這些雖然不能夠說是非主流項目，但是都是很大程度上更加容易通過政治控制的項目。他認為中國取得到長足的發展的都是前蘇聯體制創造出來的那些項目，相對來說能夠通過政治控制的項目集體創造力不是那麼特別重要的，只要把握住到幾個或者一個天才不斷去訓練他，甚至不是天才，只要反覆練習，譬如舉重，可能就能夠取得到不錯的成績。但是足球需要各個方面的發展，尤其是需要創造力和熱情。此外，極權政治之身腐敗亦都是眾所周知，英國廣播公司曾經撰文分析，稱中國體育界早已經啟動各種商業化和市場化的模式，但在官僚體制下的市場化商業運作反而就產生了種種的腐敗，中國極權體制下的體育機制帶來種種問題，層層疊疊官僚的不透明機制產生了種種不公平甚至是腐敗的現象，導致中國體育發展去到瓶頸的位置，中國男子角逐更加是擺脫不到體制的刻苦的命運的。美國體育研究人員威廉姆克格在杜克大學的足球政治論壇上撰文稱，中國政府大量注資中超聯賽，而且投資於它的未來。二十一世紀經濟報導分析，在2021賽季中超聯賽的16间參賽俱樂部當中，10间俱樂部的主要持有人就以房地產為主業，8间的主要持有人為國有企業，而且正在進行的股權多元化改革令到中國職業足球版圖添上了更為強烈的國資色彩。體育研究人員威廉姆克格說，中超聯賽與來自世界其他地區的人才競爭的方式是偷竊，中國並沒有好像歐洲國家那樣培養頂尖人才的歷史或者是比賽知識，他們將不得不通過幾乎無底的預算來到竊取人才，並將人才和知識吸引到這個國家。公開信息顯示，中國主要的聯賽幾年前從歐洲和南美洲引入外國球星，支付的年薪一度為幾千萬美元，是全世界足球運動員的最高薪酬，被英國廣播公司稱為中國足球的泡沫經濟。儘管中國後來公布新規定，將頂級聯賽球隊的外籍球員年薪限制在300万欧元之內。由三名西方學者 J.A. 曼根彼得·霍頓和克里斯丁·塔格索德共同編寫的《軟實力足球和霸權——中國夢》一書指出，習近平的足球革命是獨一無二的，這個將會是全球博弈最廣泛的政治化和地緣政治化，它的目的是要擴展中央王國的全球軟實力投射，現代東方帝國要取代古老西方帝國，對於中國來說，足球是一種投射軟實力的傲慢工具。專欄作家長平說，2008年歐洲錦標賽期間，土耳其諾爾貝文學獎獲得者帕慕克講到，足球在土耳其民族主義中的構建，認為土耳其一些民族主義者利用足球作為一台製造民族主義的機器，製造仇愛情緒、專制觀念。長平說，足球比賽在各個國家掀起的狂熱情緒容易被政府利用的，這一點我認為習近平亦都有同樣的想法，他是看到這一點，所以很希望能夠將足球發展起來，從而鼓動民族主義情緒，足球在中國有這樣的市場。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隨住中國共產黨當局武力攻打台灣的威脅和中國大陸軍機大批侵入台灣防空識別區的事件越來越頻繁，台灣海峽局勢越來越緊張，中國駐美國大使日前甚至公開聲言，中美兩國有可能就台灣前途問題發生軍事衝突。同時，武力攻台的在中國大陸究竟有多少民意支持？民意對中共是否決定在台灣海峽打仗究竟有多少的影響，亦都成為外界觀察台海形勢和中國大陸形勢的一個窗口。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金哲發自華盛頓報導。
近年來，隨著中國對台灣威脅的頻率和強度提升，美國和日本等盟國亦針對台灣海峽可能發生的軍事衝突，以及中共當局可能攻打台灣的前景，提升了戒備和協調。美國更加是公開提升了台灣多方面的支持。中国驻华盛顿大使秦刚1月28号在接受美国公共电台 NPR 采访时说，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最大的火药箱，假如台湾当局有美国壮胆继续在独立的道路上走下去，就有可能将美中这两个大国卷入军事冲突。在另一方面，中共当局持续宣传说，收复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在2022年的新年祝词当中，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再度亲自进行了这个宣传。他说，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台湾海峡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真诚期盼全体中华儿女携手向前，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在当局持续提升对台湾的武力威胁的同时，中共舆论管制部门严密控制的中国国内互联网上主张武力攻打台湾，即使将台湾打成一片焦土，亦要收复台湾，留土不留人的言论甚嚣尘上，畅通无阻，但反对对台动武的声音就不被容忍。中国国内这种一边倒的武力攻台，势在必行的网络舆论，导致西方部分研究中国武力攻台前景的专家认为，在中共多年来的民族主义情绪煽动之下，很多中国人可能真是迫切希望中共当局早日攻打台湾，实现中国统一。中共面对这种汹涌的民意，就可能感觉是骑虎难下，被迫要在这方面采取行动，台海战事有可能在这种大形势之下爆发。在中国农历新年虎年到来之际，中国大陆是否真的有这种一只民意之虎，令到中共当局被迫要畏惧而被迫有所行动呢？身在中国大陆的一名政治科学学者，因为安全原因以不可以透露姓名为条件，接受了美国之音采访，对这种所谓的民意之虎是否存在表示怀疑。他说，中国共产党一直采取这种民族主义的国民教育，尤其是民族复兴的叙事，将统一台湾讲成是复兴伟业中必要的一环，所以大部分人因此都会说这个是理所当然的。至于说手段到底是军事，一定要武力攻台的话，具体有多少人支持，他就持怀疑态度。他觉得网上的声音和实际真实的民意恐怕有很大的差距，主张武力攻台的真实民意不一定有那么高。这名政治科学学者跟着讲了一个中国大陆互联网上流传了很久的段子。有一个记者问一个老农，你向国家捐100亩地你捐不捐？老农说捐。这个记者再问，你向国家捐100万你捐不捐？老农说捐。记者又问，你为国家捐1头牛你捐不捐？老农就说不捐。记者问为什么呢？这名老农就说，因为我真的有一头牛。这名学者说，这个段子是解释了网上的表态都是跟风的政治正确，大家都很容易随大流，但是要你坐真架实，真刀真枪上战场的话，真是要需要个人付出和受损的时候，他不认为大家的积极性会这么高，所以网络民意和真实的民意是不能够画上等号的，何况是大家对这种问题都是不会讲真实的看法。因为假如你说不支持的话，那你就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祖国统一，你就会被网暴或者是被封杀，所以网上的声音不一定是真实的。长期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对中国保持着持续关注的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教授宋永毅说，实行独裁专制70多年的中共政权，历来都是煽动民意可以很快，但是扑灭民意亦很快。中共当局虽然是竭力恐吓台湾，但是中共最高当局显然是虚张声势，因为他清楚知道 並不具備武力奪取台灣的本錢和能力。他說，
我剛才的結論是什麼呢？就是說中共上層，因為決定這些事情的都是中共上層，他不會被他所卷起來的民意所裹挟。
宋永毅說，他的結論是決定這些事情的中共上層是不會被他所煽動起來的民意挟持，下層軍官可能是有頭腦發現的人，但是上層在軍區一級，他不認為會有這樣的人，他們清楚知道這個形勢的對比，他們知道玩火會有什麼結果。習近平更加清楚，你看看習近平有沒有發出過威脅嗎？並沒有，他最近發表的談話並沒有說要武統台灣，一句都沒有。而在另一方面，观察中国政治的分析人士说，虽然习近平在最近的新年祝词当中只是间接提到台湾，而且用的是比较平和的语调，但是他是中国的中央军委主席，而中国大批军机越来越频繁地入侵台湾防空识别区，显然是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结果。在多年一边倒的宣传和煽动之下，中国大陆民间似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不斷加強對台灣的軍事威脅，是否有安撫民意的意圖在內呢？在中國大陸出生長大，經歷過很多中國大陸民意反轉事件的宋永毅說，在這個問題上西方學者似乎是有些認識盲點。他說，
對這些事情啊，就是說這個西方的一些研究學者啊，他是從西方社會的這個角度
宋永毅说，西方的部分研究中国学者是从西方社会的角度去理解中国，因为西方的民意，例如说现在的民意测验，特朗普和拜登这个是 43%， 那个是 37%， 不理多少，西方的领导是将民意当一回事，因为老百姓的选票可以决定他们的未来，独裁者为什么要将民意当一回事呢？老百姓并没有选票，没可能决定他们的未来。西方的部分学者是从西方的社会角度去理解中国的民意，他们觉得中国的民意和西方国家的民意一样都很重要，领导人的前途是由民意决定，但他们忘记了在中国大陆完全并不一样，不是由民意决定的。那一名以不透露姓名为条件接受采访的中国政治科学者亦表示，在评估中共当局是否决定武力攻打台湾的时候，中国大陆的民意不应该占太大的权重。他说，中国要做什么事呢，根本就不在乎民意的，只要能够调动解放军就可以了，因为中国又不是民主国家，领导人要担心得罪民意就要败选，就要下台，只要宣传部门一开动鼓吹战争，凡是不支持的，不理民官又好知识分子又好，通通都可以被封杀，老百姓看到的都会说是支持的，因为当今中国当局可以随时封杀任何人，你有什么不同意见被政府感到不高兴不方便，他会立即封杀你。习近平在2022年新年贺词当中以相对平和的措辞间接提及台湾和中国统一的问题之后，他领导下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刘杰一随即发表有关中国统一的措辞强硬的声明。刘杰一的声明说，祖国统一是民族大义、历史大势，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历史进程当中，统一始终是主旋律，维护统一深深融入中华儿女的灵魂和血脉，边个为祖国统一做好事就能够得到人民称重、名垂青史，边个数典忘祖、分裂国家必将身败名裂、遗臭万年。1月23号，北京大学的退休教授郑雅夫以一个中国普通公民的身份发表个人声明，对有关台湾问题的言论管制表示不安，并且表示他担心武力统一台湾会导致不可控的灾难。郑雅夫的声明说，因为言论管制，公共平台上反对武统的言论几乎灭绝，如此形势之下发出反战的声音弥足珍贵，开战的第一防线是反武统的言论，不张嘴就是弃权，刀不张嘴就是集体默认武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以色列国防安全部门加强执法力度，打击北京及其所支持公司与以色列军工专家直接接触的行为。华盛顿对以色列可能向中国输入尖端技术的做法再次发出警告。军事专家说，以色列和中国的合作程度被夸大了，华盛顿已经与耶路撒冷达成一致意见，并没有美国明确表示同意，以色列不会转让任何美国的军事技术。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法治华盛顿的报道。
好公司设向纽约的国防战略与技术网上杂志《突破防御》上个星期四1月27日报道话，以色列正在开展一项新的努力，打击中国获取以色列国防技术的企图。报道仲表示，以色列正在为即将审理的一宗备受瞩目的法律案件做准备。据讲，案件是涉及到以色列向北京出售无人机的交易。以色列国防机构的消息人士透露，由于中国加大了中国公司和以色列工业专家直接接触等努力，因此以色列方面提高了相应的执法力度。根据突破防御的报道说，拜登政府曾经在几个月之前警告耶路撒冷，北京正在以色列境内运营一个公司网络，作为获取先进国防技术的专门努力的一部分。消息来源未有讲明哪一些的技术或者公司是中国的具体目标，亦都没有讲明中国在哪一些的努力已经是被发现或者是被挫败。美国资深防务分析师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些的最新的发展凸显了华盛顿对北京从以色列获得尖端国防科技的担忧。虽然美国努力阻止中国的进入，但是中国官员仍然是决心要获得西方的先进技术。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高级研究员何天禄博士表示，这个例子表明，任何在先进技术方面有任何能力的美国盟友或者伙伴都可能成为中国获取这些技术的目标。这个也都说明了美国需要采取更加广泛以及是国际合作的方式，通过与以色列等盟国以及是伙伴合作来保护先进技术。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余茂春对美国之音表示，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最强大盟友，拥有高度复杂的美国国防技术，这个是中共政权长期以来的一直垂涎。过去中国曾经进行过猖獗的网络间谍以及是人工情报的活动，以直接从美国获得到其中很多的情报。向余茂春看来，中国从以色列获取尖端军事技术的做法符合中共政权技术盗窃的模式，例如冷战结束之后，中国热衷于俄罗斯设计的高科技武器，但是莫斯科采取了更加严格的措施来防止中国进行非法武器的技术转让，因此中国就转向乌克兰以获得俄罗斯设计的同类武器。因为乌克兰在向中国等集权国家出口高科技武器方面的管控更加宽松以及是腐败。他说，自从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政府修补了国防技术安全方面的很多漏洞，因此中国将会更多地注意力是转向了包括以色列在内的美国盟友，因为他们是拥有类似的关键军事以及知识和国防硬件。中国试图渗透以色列国防公司并不是任何新鲜事。以色列国防工业之一的一名安全官员说，这一处的国防公司是有严格的命令，不得就安全或防御的问题和中国进行任何的接触。以色列内部安全部门一直是负责反击对付中国的这些企图。突破防御这一则的法治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报道说，援引以色列军工企业人士的讲话，北京经营了一些掩护公司，试图和以色列的公司合作，这些看上来非常之合法的公司，实际上目的就是将以色列的国防技术转移到中国。这位未有透露姓名的以色列军工界人士说，这些的掩护公司伪装得是很好，很难确定哪一个是真正的客户。由于华盛顿发出的警告，以色列国防部安全部门最近几个月向工业界发出了一系列的新的指示，试图寻找出潜在的问题。去年12月，以色列国家检察官办公室金融部指控10名个人以及3家公司在未经官方批准的情况之下，帮助向中国出售巡弋武器系统。根据以色列的官方声明，无人机制造商 Solar Sky 的负责人梅立什据讲就是同一家中国公司合作，向中国军队提供巡飞武器系统。事实上，北京试图从以色列手里边获得先进武器技术的做法并不是任何新鲜事。为什么北京的举动引发华盛顿的新的担忧呢？分析咨询机构地缘战略分析的总裁兼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邱西对美国之音表示， 美国同佢嘅盟国共享好多嘅军事技术，但系由于担心盟友随后可能向美国敌人转让呢一种嘅高端技术，所以美国响分享军事技术嘅时候系非常谨慎。早响几年前，就有人担心以色列嘅无人机技术可能会被出售俾中国嘅军方，因此随后美国同以色列达成共识，以更好咁保护呢项嘅技术。优势话。我哋已经睇到美国一啲最负盛名嘅机构曾经有过尖端科技信息被故意传递到中国嘅例子，所以美国国内亦都存在住呢啲嘅问题，引发呢种担忧嘅因素当然系中国目前对台湾安全以及主权嘅威胁。根据了解，美国一直喺度敦促以色列加强对可能流向中国嘅美国军事技术嘅审查以及系出口嘅管制。当中国试图控制以色列的 5G 关键通讯网络的时候，美国警告以色列必须要承担可怕的后果，因此以色列停止与中国的合作，中国试图收购以色列海港的情况亦都是如此。不过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余茂春表示，他并不认为以色列正在毫无顾忌地向中国出口美国军事技术，而是以色列与中国的合作程度被夸大化。他说，美国同以色列喺安全方面有好多嘅共同嘅担忧，而只系喺一啲嘅小问题上边系有所分歧。就中国方面而言，北京正在积极咁向以色列嘅死敌伊朗等国家系示好。兰德公司嘅何天禄则系表示，华盛顿嘅呢种担忧源于系咁样嘅一个事实，即系好多嘅欧洲国家现时正在同美国密切合作，限制中国获得先进技术嘅机会。而以色列拥有好多同欧美国家相同嘅能力，但系以色列同美国嘅合作并不密切。何天禄表示，最新嘅发展提醒大家要注意，以色列系美国领导嘅保护西方技术嘅国际努力当中潜在嘅薄弱环节。中国同以色列系历史上一直保持住良好嘅双边关系。虽然中国同以色列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系响1992年，但系以色列早响1950年就宣布系承认刚刚建立嘅中华人民共和国，喺中东地区第一个承认中共政权嘅国家。中国系以响30年前正式建交之后，双边关系发展顺利。两国在2017年3月宣布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有分析人士认为，鉴于北京和耶路撒冷的关系密切，华盛顿试图阻止以色列和中国合作的影响力可能效果有限。不过兰德公司的防务专家何天禄认为，由于长期的历史、政治以及文化的关系，美国对以色列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相比之下，中国同以色列的关系要肤浅得多，而且更多是交易性。他说，在美国政府抱怨之后，以色列已经是证明自己是美国限制中国获得敏感技术的合作伙伴。一旦华盛顿在这个问题上面向以色列施压，以色列很有可能再次重新考虑他们允许中国获得以色列技术的一些的政策。地缘战略分析专家邱西对美国之音表示，根据他所掌握的情报，美国曾经在几年前就这个问题和以色列进行过严厉的谈判。以色列官员是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没有是美国明确地表示同意，以色列的任何美国军事技术都不能够转让。美国对以色列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如果以色列将技术转移到中国，这样将不会得到美国硅谷的技术，这个是对以色列是一个很大的激励措施，可以确保技术不会被转让到他们不应该去的地方。不过大家都必须要明白，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都有坏人，他们毫无顾忌和犹豫地帮助中国的军队。他表示，总而言之，这个问题的底线是任何和军事相关的事当前以及历史上都被以色列领导人视为是需要得到美国的批准。更加令人头痛的问题就是在民用领域，因为这些领域都是军民双重用途的，可以将它转化为是军事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